最具犯罪震慑的死刑为何不能与法治永存？草根影响力新事也屡遇起。法官老艾事过境迁，站在安全情境评估案情，也就是后孔明的天纵英明，最常见案例是警察使用警械时机拿捏及行为人主张正当防卫要件。法曹质疑警察当时为什么不使用警棍或辣椒水即可，质问防卫杀人者为何不点到为止，为何骤然痛下杀手，为何不如何如何斟酌手段控制。至于致命危机处境当下人类的肾上腺上升问题，总遭忽略没被考量，行侠仗义必赖一身好武艺，艺高才能人胆大，恐怖攻击杀戮战场。惨案事件过后，总有人非议为何路人未挺身而出制止，这次还有青鸟直问警察姗姗来迟致伤害扩大，试想连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都已经不敢指望司法了，主持正义担子现在居然落在立法院在野立委身上，司法反而跳到邪恶一端。一般说邪不胜正，现况却似是道消魔长，警长与盗贼握手言欢，耶稣基督与魔鬼微笑相拥，美国纽约港的自由女神为台湾堕落司法哭泣了。在总统府上班立志当总统，在法院上班立志考司法官，从小在忠烈祠长大盼能死后入寺，在公墓或殡仪馆上班呢。上周五北捷随机杀人，凶嫌张文已跳楼死亡，赖总统绝不宽待，是讲屁干话，凶手人都死了，一旦无常万事休，民刑事责任消灭盖棺论定，成年人也没连带责任者可求偿，总统是要鞭尸还是要罪及妻奴，或要走复古风灭他九族。又是北捷，又是随机杀人，又是四人死亡，这次包括凶手，正捷捷运杀人 2.0, 套用麦克阿瑟老兵不死只是凋零名言，正捷阴影不散只是复制而已。富士山有个自杀森林，日本圣山城自杀圣地，某些凶宅的固定一支梁柱，也连续多人悬梁上吊，碧潭投水自尽也固定地方，除了都是单名巧合，郑捷与张文不是台北人，却不约而同专程北上杀人，后者还租住饭店，太有心了。中华民国不是联合国会员国，台湾在国际上不被承认，但反 ISIS 联盟国家，我们却被布告而算上一份，死刑也一直受到来自异国的强势干预。不能判死刑，既要受联合国两公约约束，又要让欧盟组织说三道四要挟，好像台湾只能尽国际义务，不能享权利，而台湾也顺民事的自甘堕落买单。国内废死联盟亦扮演狼狈为奸帮凶，人类社会是欢迎好人或是偏爱坏人，连老天爷也快被凡间搞昏头了。但我们目前的国情民风及治安状态，适合无条件引进废死制度吗？就恐死刑这刑罚会送神容易请神难。逮年冬疯子多，随机杀童与无差别杀人事件无独有偶，甚且无三不成理，岂止单元剧，根本是下部了党的连续剧，搭大众交通工具不再敢放心闭目养神。走在路上必须左顾右盼，兼瞻前顾后，光天化日父母带小孩在闹区活动会遭斩首，这到底是什么原始丛林社会？这种恐怖生活环境政府还有脸征税？失业心情不佳也能是杀人烂理由，精神疾病竟是不准判死免死金牌，只要拿个神经病就医证明就成了犯罪人减刑最佳证照，那至少这类减刑犯能强制在胸前挂个我是神经病牌子或额头情刺，昭告生人勿近。总之，死刑无用论逻辑不成立，因为没有确切数据可资佐证，而杀人犯枪毙一个即减少一个再犯可能，杀人偿命纯满足被害报复心理罢了，何须夹杂任何崇高论调，只要恶意杀人即丧失人权，事格 更不需要考量有无再教化可能，与世隔绝方为杀人犯该有的唯一归宿。律委王世坚希望他们下地狱忏悔，原谅他们是上帝的事。汉高祖刘邦与民约法三章，杀人者死，伤人即到底罪，意思是不杀人的话其他好谈，可以弥补赎罪。立法从宽，执法从严，因为立法者无法预见通案，只能从宽制定以免失之科法，所以法律其实没问题，就已知个案认定的法官才问题大大，总找慈悲理由拒绝判死，精神鉴定尤其让他们见猎色喜，动辄可以教化放生，恐龙法官却不敢自己负责教化，废死道士也不愿领养回去教养。都光出一张道德嘴，有问题的家庭自私地把问题丢给社会承担，社会则把垃圾倒进监狱眼不见为净，岂料监狱也即腐烂假释，再把祸害归还社会共同稀释，就这样恶性循环，无辜良民被迫赔公权力玩俄罗斯轮盘，赌下一个受害倒霉鬼是谁。废核或许有替代可行方案，废死则永远只能沦为理想，宁备而不用也万不可，须用不备，套用的藏王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名言，犯罪不灭誓不废死。不能以单一个案认定死刑功能，11年前北捷发生惊悚喋血杀人事件，疯狂砍杀原因众说纷纭，其中一项竟被废死联盟拿来当死刑无用论据，凶嫌郑杰自述欲自我了断没勇气，所以想及多杀几人才能被判死刑。台南汤姆熊残忍割喉案，凶手陈文清表示想吃长期牢饭，预估在台湾杀一二个人不会判死刑，法官果真让他预言实现，判无期徒刑享终身免费食宿。但郑贤无能，同样幸运的心想事成，法院不帮他圆梦完成心愿。少数特例个案不能作为肯定或否定死刑功能凭据，因为取样不足，缺乏信度效度，反对废除死刑者不能见猎色喜，顺势鼓吹用重点。同样的，奔走废死的组织亦不该见缝插针，认为他突然助长杀人动机。死刑功能与存废考量不能由单一案件盖棺论定，不必因噎废食，也不需失败主义弥漫。北捷凶杀手段极度血腥变态，反废死派体认应加强死刑力道方足以遏止杀戮凶焰，废死派则极力使力宣称死刑下阻不了犯罪，两派借此做文章都失之偏执。杀人必须偿命会否降低犯罪率？答案八成是肯定的，笔者也极不认同废死联盟的死刑无助改善治安论断，有死刑照样发生杀人事件就论定死刑无用，那等红灯被酒驾撞上，遵守规则仍会发生事故，是否可以因此改闯红灯以求不坐以待毙？交通规则是否因而废除？行之有年交通政策是否从此修改？风险理论，暴露危险环境遭逢危害几率相对提高，人权团体该努力争取的应是被害人权及警察公权力放手施展，而不是于治安败坏时人落井下石推动废死理念，死鸭子嘴硬扳仇式死刑。法官最好也能多点站在公益角度，从宽认定受害者正当防卫权及执法者使用警械。笔者对郑杰判四个死刑有如下客观另类旁论。死刑争议之所以高，在于它的不可回复性及生命无价，因为人死不能复生，人命无处可买，死刑冤案用钱补偿虽不得不方法，如江国庆军事审判冤死案，人稍嫌不伦不类，例如富豪杀人被家属兴师问罪，丢一句多少个一老子陪你就是了，财大气粗不可以用在这种地方，所以死刑存废两方拉锯，反废死一直以来占八成以上民意，就因为犯死罪的人犯行很可恶，不能因微乎其微的可能冤案而因噎废食。目前台湾赞成废除死刑的应该只有民进党及废死联盟成员。 上次北捷疯狂杀人案很快做出三审判决，一审即判四个死刑，上诉要翻案难如登天，故郑捷死里逃生几率除非上帝也疯狂，上审法官全跟着失心疯才可能。四条命换四个死刑，重罪吸收轻罪，其他轻重伤罪等于被法院买菜付葱般给免费奉送掉了。如是已经确定之终局判决，一个死刑跟一百个死刑意义一样，因为判再多死刑也只能枪毙一次。本案能让废死联盟评论罪有应得，没人敢声援，郑捷也算坏透骨了。判决前夕，郑捷双亲写信向庭上求情，盼法官再给儿子机会，养子不教父母难辞其咎，虽言天下父母心，养育出这般魔鬼，还有脸替子说情，脸皮够厚的啦，你们是要法官再给他滥杀无辜机会吗？记得案发之初，郑捷父母神隐逃避，碍于舆论压力才出来下跪道歉，怕被害家属民事求偿，还希望儿子早死早投胎，切割味道极浓，待到风声稍减，就得寸进尺，想免除一死，前求死，后求情，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前后不一两面手法，古有死囚临刑最后要求再吸一回母奶，却咬掉乳头，怪母亲没教好，害其走上黄泉不归路。郑捷当初或许也该许这么个遗愿。这杀人魔看似豁出去什么都不怕，其实内心世界空虚，且愤世嫉俗心态不平衡，也欺善怕恶，生性懦弱，有老翁一只伞具退双刀，女性吆喝声正祖前进，又怕死不敢出庭听判，足见犯罪者敢杀人不敢被杀的孬种。法官驳回郑捷不听判申请，不近人情之外，恐尚有违法之余，虽被告经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场的拘提，刑事诉讼法有明定，但因只审理庭而言，宣誓判决则生死已定，无关辩护权行使，故聆听判决是当事人权利非义务，无强制性，只是宣判，不管被告在不在庭，皆应行礼如一招公信，也不影响判决效力罢了。新北地院押人听判，未免矫枉过正之强人所难。笔者加引号是很不想把杀人魔的郑捷当人看。刑案报道常见用词错误，大众传播副教育功能，字句拿捏不能误导视听，如十几年前高雄监狱事件是逃狱非劫狱，外面人冲进监牢救人犯或利用押送过程劫囚车才叫劫狱，牢笼或法场自立跑掉叫脱逃，媒体记者以劫狱发稿，自己劫自己岂不奇怪耶？郑捷案原声押单位地检署应称提讯而非戒讯，讯后解还检察官令开还押票，其他单位如警调人员，经声押单位同意提人才叫戒讯，讯完依法一定要归还，因而没还押问题，此些司法名词媒体似也常误用。